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21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虽然在美国高级官员即将访问印太地区之前，美国和中国最近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但是两国似乎并未有进一步缓解日益紧张的局势。相反，两国官员最近几日公开表示要展示实力，同时亦都对各种的谈判缺乏进展表示遗憾。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星期四在一场关注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面对国会议员表示，今日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威胁是强大的。拉特纳表示，国防部正在朝着更具机动性、分散性、韧性以及是杀伤力的地区部队态势取得历史性的进展。美国拥有一支能力更强、分布于整个地区并且与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更加深入融合的美国军队。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和拉特纳一起在听证会上面讲话，他对议员表示正在努力确保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他说，激烈的竞争是需要激烈的外交，我们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这场的竞争，并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和北京当局相关的黑客组织渗透了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的电邮账户，据说已经泄露了至少数十万封美国政府的个人电子邮件。当被问及两名外交官账户被盗的报道时候，美国国务院拒绝透露任何的细节，并且表示正在对间谍活动进行调查。在该篇报道发布之前，康达在众议院一场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听证会上面被问到是否可以排除他本人或者员工的电子邮件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康达回应说，他是无法对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的调查发表评论，但是他不会排除这种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这两名外交官是这一波间谍活动当中目前被为人知的三名受害者，这个促使到华盛顿最高外交官向中国的对口发出警告。微软在上个星期表示，中国黑客在五月中获得到政府电子邮件账号的访问权限，并且窃取了美国政府机构及其他客户的电子邮件。微软是未有立即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作出回应。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给予路透社的电子邮件回复当中说，中方坚决反对并且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以及是网络盗窃，这个立场是一贯以及是明确的。中国外交部先前表示，涉入黑客组织的指控是虚假信息。美国参议院在星期四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年度国防法案的修正案，这项的修正案如果成为法律，将会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石油储备。这项修正案获得到85票支持、14票反对，超过将它纳入国防授权法所需要的60票。参议院总共有100名成员，一年一度的国防授权法为国防部制定政策，预计将会在今年稍后时候通过。在党派对立的美国国会，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意愿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两党共识之一。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数十项法案，试图解决和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竞争问题。这项修正案是由民主党参议员曼钦以及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联袂提出，他们表示这项禁令将会保护国家安全。在去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导致油价飙升，民主党籍的拜登总统随后宣布从战略石油储备出售 1.8 亿桶的石油以压制油价，这项措施使到向中国出售战略石油储备的争议升温。该次的出售将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推至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会的反对声音说，虽然美国的石油产量由于页岩油开采技术的进步比1983年多得多，但是战略石油储备量的低水平降低了美国的能源安全。 日本、美國以及南韓高級官員譴責北韓最近發射洲際彈道導彈，誓言要加強三邊合作，加強對北韓的威脅以及制裁，同時亦都強調同平壤對話的必要性。美日韓三國官員星期四在日本中部城市輕井澤舉行會議。幾日之前，北韓上個星期發射了的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這枚彈道導彈墜落在日本北部主島北海道西海岸附近的水域，而在一日之前，北韓在星期三發射了兩枚的導彈。美國的北韓問題特別代表金盛亦都表示，美國正在努力收集有關這個月假期時候逃往北韓的一名美國士兵的訊息。金盛說，美國正在尋求確保他的安全，並且是將他送回美國。拜登行政當局表示，將盡他們所能，在將這個星期假期的時候故意以及未經授權進入北韓的美國陸軍二等兵特拉維斯金是帶回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星期四去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官員仲未有機會同這個星期假期的時候越過非軍事區的一名23歲的士兵進行交流。科比仲對指使到國防授權法遲遲無法通過的國會政治內鬥表示關切，他仲表達了對莫斯科退出黑海穀物協議以及是美國和中國兩軍之間仍然缺乏直接溝通的關切。
Sadly we don't have any updates on Private King. We, I think as you can imagine, continue to
科比表示，我們沒有關於二等兵金的任何現況的更新，我們繼續同北韓方面進行適當的聯絡，試圖獲得一些關於他的下落以及健康狀況的一些訊息和了解，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我哋絕對致力於讓佢返回到家人嘅身邊，我哋唔知道佢嘅動機係啲咩嘢，亦都冇機會同佢交流，所以我哋唔知道佢現時到底係想啲咩嘢，但係佢係一名美國軍人，我哋將會盡一切嘅努力嚟試圖發現佢喺邊一度，佢嘅情況係點樣，並且將佢努力帶返屋企。俄羅斯檢方要求一家法院以一系列極端主義罪名判處被監禁嘅反對派領導人納瓦爾尼20年監禁，他的盟友日丹洛夫星期四是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有没有帮助到美国去降低通胀呢？而美国投资中国高科技引发担忧的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启动调查。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英国军情六处首长说最关注到中国担心北京数据陷阱及人工智能应用。英国情报部门的首长在捷克发表少有的演讲，指他们最关心中国在海外影响力，又担心中国处理自身及源自海外的数据的方法以及对人工智能的应用会是未来的重大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首长摩尔说，这个情报部门投放在应对中国方面的资源比起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他又说中国情报部门的资源和人员数量多，而且大量地在海外投放。摩尔指出，即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构成即时挑战，但是俄罗斯并不是军情六处的重点关注，对中国的更大关注反映了它的全球影响力。他又说，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中国十分明显地支持了俄罗斯，包括在联合国投弃权票，又重复俄罗斯的讲法，指控入侵是北约造成的。但是摩尔同时引述英国外相祁扎明四月那时的演讲说，英国坚守国家安全和价值，但是同时又需要接触中国，因为没有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可以在忽视中国的情况之下处理得到。摩尔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政客网站在当地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活动，这个是他上任三年以来少数的公开讲话。他说，中国稳定感在有争议的范畴和地域扩大他的影响力，向一些国家提出十分进取看起来 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条款，而最终的结果经常地正正就是这样。摩尔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中国如何处理数据，他说控制和保护国民在保健或者基建方面等的数据对国家十分重要，如果将数据交到第二个国家，可能会危害国家主权，构成数据陷阱。他举例说，当中国向外国出售新冠病毒疫苗，条款通常是购买国需要分享疫苗接种数据。他说这个正正是应该令人担心的合作条款。摩尔又说，威权政府经常利用宣传和虚假信息隐藏他们真实的意图，而他们利用人工智能令到假新闻更加能向外传送。他说中国的优势在于他拥有大量的数据，同时中国又吸收了不少海外的数据，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学习所需要的。他说中国正在撰写的人工智能规条强调要真实、准确、客观和多元，他同意这些方向，希望这个会变成事实而不是只是口号。摩尔说中国政府并不会很担心个人私隐或者个人数据安全的问题，他们关注的是控制资讯，防止敏感的真相流出。他又说我领导的机构和我们的盟友打算赢得掌握人工智能的道德和安全使用的竞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委员会宣布针对四间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国科技投资项目进行调查，议员对这些企业为中国的初创企业进行投资表示严重的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两党领袖7月19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个星期致函纪元资本、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华登国际以及高通创投，要求这些公司提供他们对中国人工智能、半导体及量子公司的投资信息。其中高通创投为美国芯片大厂高通公司旗下的投资业务部门。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以及是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他们对这些美国风投公司对中国高科技新创企业的投资情况表示严重的担忧，并且将会针对有关的投资项目展开调查。议员表示，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消除了中国民用研究以及商业部门和军事以及国防工业部门之间的壁垒，这些做法确保了中国境内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不是真正的私营企业。他说美国风险资本以及私募投股的投资对中国人工智能、量子以及半导体的投资直接是推动了中国的人权侵犯、军事现代化、威权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中国取代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努力。议员在给予这四家美国风投公司的信里面还表示，而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表示，这个的调查将是对投资界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更加广泛的调查行动的开端。他说我们是需要仔细地看这些对中国具有战略优先意义的领域的投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将私营公司用于军事和军事的目的。加拉格尔还表示，我们的担心这些资金对中国公司的一些投资可能会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建设技术极权监控国家，并且使到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持续进行，包括进行当中的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来自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声明当中就表示，美国人不希望美国资金及专业知识使到中共能够在可能的破坏我们国家安全或者美国价值观的技术方面取得进步。 美國人是希望國會同共同努力，確保美國人不會以任何方式資助主要競爭對手的軍事上咄咄逼人的行為，以及是侵犯人權的行為。議員在寫給紀元資本的信上提到了該公司對中國人工智能公司曠氏科技的投資，並且指出這家的公司支持了中國追蹤及記錄維吾爾人的做法。美國在2019年基於曠氏科技涉嫌參與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政策而將該公司列入黑名單，北京否認美國有關中國侵犯維吾爾人權的各項指控。議員亦都對華登國際提出了類似的擔憂。議員在信裏指出，2015年至2021年期間，華登國際的人工智能項目投資有至少 39% 都是注入了中國的公司，其中包括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的中國人工智能企業雲天麗飛，總部位於深圳，專攻研究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公司雲天麗飛仲曾經在2017年是獲得新疆安全優秀企業獎。議員在給予金沙江創投基金的信裏面說，他們投資了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例如是專門生產人工智能芯片初創公司地平線機器人。在提供給高通創投的信裏面，議員就提到了該公司對中國自動駕駛新創公司眾目科技的投資，並且表示這項技術為中國推動了軍民融合發展的重點之一。而此外，議員亦都指出高通創投仲投資了2019年因為協助了中國政府新疆維吾爾政策而被美國列為是實體清單的中國人工智能公司商湯科技。在領英網站上，商湯科技標榜自己為中國科技部制定的首個智能視覺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開創的新平台。據多家界報導指出，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出台新的規定，限制美國對從事先進半導體、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計算的中國公司的投資。在星期三，加拉格爾和克里希納穆提率領的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首次針對美國對中國經濟和貿易政策邀請專家學者召開了一場2-2的辯論會。前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助理部长尼卡克塔尔表示，在过去的20年里面，我们是通过了技术转让建设了中国经济，而不是投资我们自己的经济。中国在44项新兴技术当中有37项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的军队比我们的发展更快，中国的核弹头储备亦都在迅速地增加。他在辩论会上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加广泛的经济脱欧。辩论会上，与尼卡克塔尔有共同主张的队友为国际贸易律师德雷克，他亦都提出了建议，认为美国应该是进一步仔细审阅现有的对外投资系统。德雷克说，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投入资金到大窝里面？为什么我们一个美国投资人退休金仍然要拿去帮助中国在这些的关键领域实现他们产业政策的目标？这种的资本应该有任何对外投资机制当中得到检视。另一方主张与中国进行有限的经济脱欧政策的是为前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助理部长帕迪亚，以及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洛弗丽。虽然主张以与中国进行有限度的经济脱欧，帕迪亚和洛夫拉亦都认为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上任之后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双边经贸往来。他还指出，美国需要的不是收紧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而是要更加精准地为那一种产业进行限制。帕迪亚即是表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重点放在那些更加困难的事情上面，识别瓶颈技术，令到我哋嘅盟友一齐加入。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四嘅上午系仲会邀请拜登政府嘅国防、外交以及商务部官员出席听证会，讨论美国对中国嘅战略。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同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嘅助理部长拉特纳，以及系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嘅助理部长肯特纳，将会列席出席。而针对拜登行政当局的中国战略再次接受议员的质询。而 而預計美中貿易關係同先進技術出口管制等議題將會持續是兩黨議員關注的焦點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郭慧珊報導。
中國經濟復甦乏力，美國通脹明顯趨緩，兩者之間有何關係呢？有傳媒和專家都說，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意味著對原材料需求下降，這個正可以降低美國高企的物價，有助壓下通脹。但亦都有專家指出，由於美中經濟背後地緣政治博弈的實質，即使原材料價格下降，美國消費者恐怕難以感受到通脹的消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星期一，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的經濟產出僅比是第一季度增長了 0.8%， 經濟表現大幅度放緩，出口急劇下降，房地產蕭條加劇，債台高築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削減開支。與此同時，飽受高通脹及衰退雙重困擾的美國經濟卻出現了軟著陸的前景。上周公布的消費者價格指數顯示，上個月年通脹率放緩至 3%， 同比 9.1% 是加劇下降溫，以該個指數衡量的通脹現時已經連續12個月是放緩。網絡新聞媒體表示，中國的經濟困境可以間接幫助美國降低通貨膨脹。如果該中國的經濟引擎繼續低迷，它將會消耗更少的原材料，從而給予了大宗商品價格帶來下行的壓力。而大宗商品價格是美國消費者價格短期波動的主要驅動因素。但是實際情況是，至少第二季度中國出口的石油量非但是未有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數據是提供商 CEIC 中國的表現，石油需求在4月以及5月分別同比增長了 25% 以及 17%。 5月份柴油產量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29%， 比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5月是足足高出了 40%。《華爾街日報》表示，這個的奇怪的模式很可能是因為中國煉油商以及監管機構錯誤判斷了中國復甦的力度以及全球能源市場，以為2023年初國內房地產以及基礎設施驅動的需求範圍。因此該個報導還說，一是中國經濟在下半年迅速加速，目前看來是不太可能，一是就石油需求將會恢復到更正常的模式，拖累了全球的消費，並且可能導致價格下跌。7月17日星期一，由於投資者質疑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的胃口，中國令人失望的經濟增長數據導致了油價是當日下跌了 1.5%。 根據目前的中國數據以及消費者的實際感受，似乎預示下半年的經濟增長可能仍然會持續逆振乏力。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五月他在中国做研究，从政治上不活跃的普通人到各有部门工作的人，给他的普遍印象就是都是感受到了经济是放缓，似乎没有任何的戏剧性感恢复到快速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亦都认为，反正这个的结论就是这样，这个是大家不愿意花钱。你知道大家不愿意花钱的话，那你的经济就没办法发展，就是这么简单。虽然中国总理李强之前召开过多次的会议，亦都出台了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是都未有奏效。现时外界是等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这个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面是否是会释出重大的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张燕说，问题关键是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再能够提供经济增长。张燕认为他们有些是进退两难，他们希望摆脱房地产的驱动的投资，想要更多的个人消费，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也在做一些不支持这些目标的事情，比如是攻击或者是这个词太重，但是肯定是阻碍了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几十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长远来看，这个因素都会导致了经济低迷。 陈朝辉话：中国政府现时真正要做嘅事情，唔系要点样系刺激经济嘅问题，而系要提高大家信心嘅问题，就系让大家花钱，就系呢一件事。虽然美国反映通胀水平嘅消费者价格指数降到2021年嘅3月以嚟嘅最低水平，但系美国嘅消费者并未有感到太大嘅突破，因为截至6月嘅核心通胀数据，呢个系反映食品以及能源价格以外嘅所有因素，高达 4.8%， 距离美联储 2% 嘅目标仍然相去甚远。张燕认为，如果经济增长不是那么强劲，以至于不需要那么多的石油，亦都不会从世界各地进口那么多能源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这样全球的市场的原材料价格可能会走低。张燕表示，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放缓将会影响到所有的国家，它可能会减轻大宗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压力，然后可能会缓解通胀压力，从而使到美国更可能实现软着陆。但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就认为，美中经济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地缘政治较量的加剧，因此即使原材料价格下降，恐怕亦都难以使到美国消费者真正感受到通胀的消失。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现时的通货膨胀刚刚好，就是因为这些以前中国便宜的产品相对来讲少了，是先至造成。他说，如果按照单纯的经济原因，实际上大家应该是拼命地从中国买产品。全世界的通胀压力这么高，而中国还有这么多过剩的产能，这个是非常完美的结合。就是因为是在中国多生产，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解决。所以讲的说话就是，这个是政治问题，地缘政治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财长耶伦在这个星期表示，如果拜登行政当局发布预期的限制美国对华投资新规则，不会对两国贸易造成重大干扰，重点将会关注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我们正在仔细研究对外投资管控，它将会作为我们现有出口管控的补充，以确保我们涵盖了我们认为构成国家安全关切的技术可以转移到中国的所有渠道。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行政当局预计将会在今年的夏季某一个时候出台这些的规则，重点关注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他还补充说，这些的措施是范围将会是狭窄的，并且是不会是广泛影响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广泛管控，或者是在他带起上来不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耶伦在2023年7月17号星期一在印度甘地纳格以举行他代表全球最大经济体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的间隙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候发表了上述的言论。耶伦表示，他已经同中国官员就这些规则进行了交谈。他说，他是试图向中国同行解释的，就是我们愿意望是让美国的这些政策明确以国家安全为重点，透明而且范围狭窄。我们并不是试图扼杀中国的经济进步，我们拥有并且希望继续保持深厚的经济联系。耶伦用谨慎的措辞是暗示，有关是否发布对外投资规则最终决定还未作出。拜登行政当局过去两年努力阻止中国获得某些的技术，而美国多年来一直是努力阻止某些的中国科技公司参与5G 宽带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这些的做法激怒了中国。
最近，拜登行政当局已经采取了措施，阻止中国公司购买尖端微芯片，以及为他们的制造的设备。这些政策导致了中国指责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的经济进步，以防止中国在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耶伦发表最新评论之后，中国又重复了这些的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是在记者会上就美国即将出台的限制发表了评论。毛宁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中国认为对正常技术合作以及是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他还补充说，希望美方将会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是落到实处，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耶伦在星期一的评论当中强调，拜登行政当局希望改善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如今在中国有一个我们需要建立关系的经济团队，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关系返回到更为稳定的状态，为它设定下限，并且试图推动我们两国之间的总体理解。在讨论到美国限制流向中国的对外投资的背景之下，有越来越多的证明据表明，中国经济遇到了困难，经济增长已经大幅减缓，人民币对其他的全球货币的币值一路下跌。星期一，北京公布的官方数字表明，从2023年的第一个季度尾到第二个季度尾，经济只是增长了 0.8%， 这个增长率远低于预期。而另外亦都在这个星期，风雨飘摇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巨头恒大集团披露，在2021年和2022年该个集团损失是超过810亿美元，而且仍然有价值3400亿美元的债务，包括欠原材料供应商要是好几千名为从未建造的房屋预先付款的中国人的大约1400亿美元。恒大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深陷困境的房地产行业的一个象征，该个行业已经是债台高筑。耶伦在星期一的评论当中提到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并且表示存在着一些中国经济减弱对世界各地造成影响的一些危险。耶伦说，中国的增长速度慢于是新型冠状病毒解封之后的预期，消费者的支出一直是相对疲软，看上来消费者更加关心的是重建他们的储蓄缓冲，所以增长一直是缓慢。同时你要知道，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是相当之高。他说，他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减缓只会是对美国造成很少的影响。耶伦表示，各国的确是依靠中国的强劲增长来推动他们自身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亚洲国家，而中国增长缓慢有可能对美国造成某些负面的溢出效应。他说，我们的增长慢下来，但是我们的劳工市场依然是相当强劲，耶伦不预期会出现衰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报道。
专家表示，预计南韩将会跟进上个礼拜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所发起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谈判，但好少人预期导致两国裂痕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会大幅减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重启的外交接触目的在于缓解北京对首尔与华盛顿更加紧密关系的不满所引发的双边紧张局势。中韩之间的会谈亦都是在华盛顿向北京作出希望是管控竞争风险的外交姿态之际进行的。南韩外交部长朴振和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上星期五在雅加达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期间举行了会晤。南韩外交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在45分钟的会晤当中，两个人就高层交流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并且决定促进各层级的双边交流和沟通。他们的会晤在中国驻南韩大使邢海明是警告首尔不要在中美竞争之间下是下错赌注之后举行。邢海明还敦促首尔停止与中国脱欧。分析人士说，只要北京支持平壤，首尔重置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就可能会很困难。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李维亚说， 虽然南韩已经开始战略倾斜，偏离咗此前与中国嘅关系，但首尔继续有兴趣与中国保持适当平衡嘅关系。李维亚有住与北韩谈判嘅丰富经验，佢为此佢预计南韩将会继续系寻求与北京良好嘅关系，即使南韩系寻求与嗰啲系与佢有共同利益同埋价值观嘅国家建立更加密切、更加强大同埋更加合作嘅关系，其中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欧盟同埋北约成员国。美国之音嘅韩语组联系咗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就朴振喺雅加达与王毅嘅会晤要求系置评。中国驻美大使馆推荐阅读北京官方《环球时报》嘅一篇文章。呢篇文章上个星期六报道话，王毅喺会上向朴振系建议，双方应该重建互信，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首尔唔应该受第三方影响。近几个月以嚟，首尔一直系向华盛顿同埋其他西方国家靠拢。五月份，南韩总统尹锡悦喺广岛举行嘅七国集团峰会上，与多位领导人举行咗一系列嘅双边会晤。在会议上，七个最富有的国家宣布，他们将会采取统一的措施，将他们的各国的经济去风险化，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他们认为中国从事恶意行为。乔治·布殊政府期间与北韩进行六方会谈的特使迪长礼说，中国希望改善与南韩的关系，因为他们意识到在首尔和华盛顿之间挑拨关系是很困难，因为尹政府决心与美国在延伸威胁和加强联合军事演习方面合作。南韩和美国星期二开始在首尔举行的首次核磋商小组会议，讨论针对北韩导弹和核威胁的联合核反应。这个的政策是被认为是延伸威胁。联合核机构的成立是在尹锡悦四月份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宣布的。美国和南韩在星期日与日本举行了三边导弹防御演习。这次联合演习是在北韩在7月12号发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举行。美国星期二向南韩派遣了一艘的核弹道的潜艇以展示武力。南韩军方说，当地时间星期三，北韩疑似试射了弹道导弹。日本表示，北韩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似乎都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在讨论北韩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问题的时候，中国支持平壤在进行导弹试验方面的长期立场。北京表示，北韩是受到美韩军事演习的威胁。在2018年到2019年担任美国驻首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兼事团副团长的罗伯特·拉普森系表示，如果首尔和北京在雅加达会晤之后定期举行会谈，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但他说，他仍然怀疑他们是否会采取后续行动来到实现双方声称他们想要的结果，也就是将双边关系重置到更加积极的轨道上。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尼的报道。
先前睇似飞黄腾达，犹如火箭般飙升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突然失踪，三个多星期以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先是说他生病，然后再顾左右而言他死活，亦都不肯讲突然不见踪影秦刚的情况是怎样，下落是怎样。世界传媒纷纷报道这种世界奇景，并凸显中国最高统治者习近平对秦刚的提拔重用，和习近平治下的当今中国的基本信息不透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原本好似受到重用而且工作忙碌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突然间失踪，而且失踪三个几星期至今不见踪影，世人不知道秦刚是否会复出，或者就此永远失踪或者失踪。中国官方对此并没有提出解释，或者提出一些官方亦明显不好意思再坚持或者重复的解释。中国媒体集体对这件事一直装聋作哑，不报道不评论。这种景色在很多观察家眼中似乎是完美地展示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一直所宣扬并且强调的复杂的中国。中国究竟有几复杂，几令人感觉难以言说呢？ 美国专门报道工商新闻的彭博社7月18号发表的一则新闻标题，在一部分观察家眼中可谓被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的或者全部的答案。这个新闻标题是中国外长神秘地消隐，助长了人们对黑箱的忧虑。彭博社的这则新闻说，在围绕秦刚状况的信息真空出现之际，中国因为缺乏信息透明而面临日渐增加的审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限制了公众获取公司数据、法庭文件、学术刊物，并且突袭搜查为工商企业服务的专家网络，损害了投资者评估中国经济状况的能力。在星期一，在被外国记者追问秦刚下落以及中国外长职位成为空白是否影响中国外交部的运作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声言，外交部一切运作正常。对毛宁的这种讲法，不单止彭博社或者其他世界媒体显然不相信，而且中国体制内亦有人不相信。彭博社的报道说，在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包括联合国大会和20国峰会就要在9月举行之际，中国还有不够两个月的时间要明确解释要派哪个在国际舞台上做首席代表。今个周末，中国国营报纸《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写到，有些事情人人在讲，但不能够公开讲，需要在保持运作和尊重公众知情权之间有一个平衡，透露相关信息有助于改善官方的公信力。胡锡进并没有提到秦刚的名字。作为公务繁忙好似非常受重用而且非常工作积极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突然间原因不明莫名其妙地失踪3个多星期，至今不见踪影。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国家主席习近平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当今中国。因此秦刚的失踪被世界媒体理所当然地和当今中国总体状况和习近平联系起来。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在7月18号报道说，秦刚是中国最有权力的外交官之一，仅次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秦刚在中共党内职位迅速上升，并且因为他的咄咄逼人的外交风格获得了战狼称号。现年57岁的秦刚去年在担任驻美国大使只是17个月之后就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显示出他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密盟友。或者秦刚真是生病，之前亦有中国高官无预警地消失，然后在几个星期之后复出的事情。习近平主席2012年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前就神隐了2个星期。在去年的9月，习近平从公众视野当中消失了超过一个星期，促成了中国政变的谣言出现，然后习近平又打破惯例获得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任期。秦刚的消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顾左右而言他，中国媒体整齐一致地不承认、不报道、不评论。这种局面不单止引起国际媒体注意，亦引起中国公众的好奇。石英杂志报道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中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上的秦刚搜索在1个星期之间猛增 5000%， 而同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到秦刚消失的帖子全部被删除，但是留言部分依然残存着种种的猜测。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一则7月13号发表的帖子提到美联社一篇报道秦刚生病的新闻。在留言评论区，一个用户7月17号就发文说，秦刚外长情况怎样呢？他没露面好长时间了。有人就跟帖说，刚刚有一个帖子，但现在已经没了。再有一个用户跟帖发出告诫就说，再讲我们都要得到404，也就是帖子消失不见的待遇。秦刚的突然失踪发生在同胡锡进与环球时报所热衷宣扬的复杂的中国。他的复杂表现包括中国不透明的政治和不透明的舆论管制。秦刚的无预警失踪以及长时间失踪之后，官方迟迟拎不出一个似样的讲法。这个局面被观察家普遍认为是中国政治不透明的症状。另一个症状就是秦刚消失的消息不单止不见于中国的任何新闻报道，而且中国网民的议论亦被严密控制。 就网络舆论控制来讲，中国当共常用的手段包括先放后封、封与放交替或者全面封杀。据英国卫报7月18号发表的报道注意到，中国当局对有关秦刚消失的网络舆论和议论的耐人寻味的处理，这个就是对他大部分实行封杀，但亦有评论似乎被有意放出来。报道说有些评论被网管当局忽视或者是放行。一个网民星期一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写到，外交部记者会对老蠢的下落不置一词，即是说他不在这里是因为健康原因，这就必然使人感到怀疑。其他的用户就一些没有得到证实的秦刚消隐的消息是作出了猜测。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报道经济、政治和国际新闻》的报纸《意见报》在7月19号就对这个总会了秦刚的失踪所展示的当今中国状况。中国外交负责人自6月15号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他究竟是生病啊，或者说被习近平制裁呢？如今谣言四起。中国的近邻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而且有持续不断的领土争议的日本亦对秦刚的失踪非常关注。在7月19号日本主要报章朝日新闻的报道说，截至7月19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已经连续24日一反常态行踪不明。中国外交部说是健康理由，但亦有谣传说秦刚有其他问题。秦刚为习近平国家主席所器重，被认为是作为中国外交的面孔获得提拔，因此秦刚的消失受到密集注意。日本另一间主要报章读卖新闻在7月17号的报道说，香港星岛日报7月10日报道秦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养病。台湾就有报纸报道秦刚因为女性问题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斗擦贪污腐败的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这两种说法目前都真伪不明。7月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发出询问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以不了解情况作答。截至目前，中文互联网上以及台湾的报纸流传很多秦刚和某名女子有婚外情的有声有色、有名有姓的讲法，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日本主流媒体都会被传播这个传闻。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云南省的沙甸大清真寺面临拆改，几日以来当局已经在大寺周边围上了两米咁高的铁皮墙，并且架起了高耸的吊车。清真寺大门已经锁上，不准穆斯林进入礼拜，未有特别许可的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施工现场。目前当地除了增加很多警察执勤巡逻之外，更有大量的武警驻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发自澳大利亚的报道。
沙甸大清真寺位于云南省个旧开远蒙自三市的交界处，始建于清康熙23年1864年，总占地面积约2.1万平方米。1975年的沙甸事件中，该清真寺被毁。1981年沙甸事件平反之后，沙甸清真寺被重建。2005年，为了满足礼拜民众不断增加的需求，当地民众自筹资金对沙甸大寺进行了扩建。沙甸是中国著名的回族经济强镇，当地有大型的原生加工冶炼企业。沙甸有穆斯林的历史超过了600年，回族占全镇人口的92%。沙甸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有很多的美称，例如文化之乡、东方小麦家。这里诞生了很多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代表人物有古兰经中文的翻译者马坚教授、古兰经学者林松教授。观察人士原本预期，如果中国当局对沙甸大清真寺进行强拆，势必引起规模巨大的民众抵抗，因为50多年前的沙甸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民众反抗强权取得胜利的代表事件。云南沙甸纳加营回民穆斯林是元朝明朝时期军人的后裔，文化底蕴深厚，处事刚烈强悍， 但是现在当地穆斯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情况之下，中国政府就在沙甸大清真寺周围快速建起了铁皮墙，准备实施拆除沙甸大寺标志性的拱顶。旅美穆斯林文化学者马叙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惯用的手段去欺骗民众同意政府拆毁清真寺拱顶，而民众为什么会同意，有几个大背景的。第一，在拆除沙甸清真寺拱顶之前，先拆除云南通海纳加营清真寺的拱顶，中共的强拆在纳加营受到大规模的抵抗，但最后并未保护住清真寺拱顶。中共向纳加营派遣了几千的军警便衣打压民众，之后更加是大规模的搜捕民众，这个实际上都是在向中国穆斯林，尤其是沙甸穆斯林警告，边个要反抗强拆，坚决严惩。第二呢，民众是一个叛逆的时代，当国家恐怖主义在横行霸道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民众是不接受弱者反抗的，这是一个极端扭曲的社会文化造成的，在中国任何民众反抗强权都会被冠以恐怖主义，而当国家恐怖主义界定的恐怖主义被滥用的时候，无数的悲剧已经在中国不断上演，民众已经失去了抵抗强权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这个不是事实本身失去合法性，而是在这个反恐时代的背景之下，全世界扭曲认知所造成的，任何残暴的政权都可以欺压他们所统治的民众，而民众的任何反抗都会被定为恐怖行为进行制裁，在这样中国的集权洗脑的社会中更加是这样。在讲到中国政府拆除所有清真寺拱顶之后，是不是会按照他们所承诺的保留住伊斯兰经文学校史呢？马叙先生说，云南从2014年开始推行的两清运动已经很清晰地告诉世界，伊斯兰经文学校是不会被保留的。中共这次全国范围内拆改合并清真寺的长远核心目的，就是要瓦解穆斯林的信仰，要将过去穆斯林的所有社会组织结构进行瓦解，最终实现同化。马叙先生指出，在强权摧残大众的信仰和文化，在游论弱势普通民众，在度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大背景之下，中共拆除清真寺拱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要拆除的就是穆斯林心中的期盼，消灭穆斯林为正义而挺身的勇气，最终两三代之内在中国彻底跟随真正意义上的穆斯林。沙甸当地民众纳先生对美国之音说，武警已经进驻沙甸成两个月了，这几天更加多，政府在教学区的操场临时搭建了礼拜点，告诉我们可以在这些礼拜或者是去其他的清真寺，之前纳加营反抗强拆损失很大，几十人至今还未有放出来，都是按照寻衅滋事罪拘捕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需要几耐才拆改会完成。群众看到满街都是警察、便衣、防暴车，以及突然之间出现很多陌生人，心里除了恐惧，剩下来的都是对现状的无奈，政府未有解释给我们听，清真寺很快就被围起来了。另一位当地马女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大家都不同意拆除清真寺拱顶的，但是人家要强拆，而且有钱有势的人已经不出来讲嘢了，普通老百姓又怎能够做任何的嘢呢？政府两年前已经开始准备改造，派人逐家逐户走访做思想工作，通过威逼利诱让大众签了拆除拱顶的同意书。根据沙甸当地民众观察，现在沙甸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见到云令牌的警车，一些大型宾馆酒店已经住满晒，不接受私人订房。流亡美国的人权活动人士维吾尔学者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1975年的沙甸事件是中共政府对伊斯兰信仰、对清真寺的践踏和亵渎，导致沙甸穆斯林群众进行绝地反抗，由此沙甸成为了近代在中国殖民统治下穆斯林反抗集权的典型事件，令人看到 穆斯林為了信仰的獻身精神，所以近期很多人希望能夠看到沙甸清真大致通過當地民眾的反抗，最終能夠保住，不會被拆改。伊利夏提指出，中共政權有一個改變的，不能夠被忽視。1975年的時候，中國是一個落後的集權國家，在技術、經濟、教育等方面都處於很落後的狀態，而今日的中國是一個高科技集權政府，在習近平執政期間更加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提升。他接著說，譬如中共的監視已經落實到針對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的監視，只要你有手機、屋企裏面有電器，大眾的一舉一動都是在他們的網絡監控之下的，所以這種無孔不入的監控之下，大眾已經變得不知道應該信哪一個了，不知道自己和別人的交談是否被監聽，不知道應該在什麼地方說話，聯絡一個人是否安全。在這種大背景之下，再現1975年這樣有組織的反抗活動的難度是巨大的。中共一開始以為依靠他們現在這種出動大量軍警進行鎮壓的方式可以將普通百姓震攝住，因此他們在上個月先以納加營為試點進行強拆清真寺拱頂，遭到當地穆斯林奮起反抗，雖然最後當地百姓幾百人被無辜關押拘捕，但中共的這種仇恨讓全世界更進一步看清楚他們的邪惡，所以在沙甸中共轉換手法，用另外一種方式對付民眾，亦就是全面出動工作人員走訪當地每個家庭，擴大監控範圍。這種監控系統的作用就是發現哪一個人有組織能力的，甚至有這種聯絡組織群送諗法的，被全部控制起來或者進行隔離，使到他們沒辦法跟其他人聯絡，沒辦法將信息傳送出去。當地人生活在極度恐懼中，這種恐懼使到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抵抗心有餘而力不足。哈佛大學的魯斯蘭·尤蘇波夫博士從事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問題多年，在沙甸事件和沙甸穆斯林方面的研究是國際上首屈一指的專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尤蘇波夫博士強調，沙甸這座清真寺對於中國穆斯林是很重要的，這座清真寺的前身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徹底摧毀，現在的清真寺是後來政府批准重建，而且是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對穆斯林的暴力鎮壓羞辱之後，中國政府批准重建的第一座清真寺。這座清真寺象徵一個新的階段，即中國政府和穆斯林社區關係的和解。尤蘇波夫說，在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多元文化主義和多元文化政策背景之下建造的這座清真寺是多元文化時代的標誌，而今日中國政府拆除清真寺拱頂，亦都是向大眾表明當地人的情感、地方歷史、過去所允許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經不再重要了。當前對於中國政府來講，重要的是在意識形態上要同化，所有文化都要傾向於與中國漢文化融合，傾向於以強硬的方式去處理民族之間的差異。沙甸當地人向尤蘇波夫博士傳來的消息稱，中國政府知道會有抗議強拆的活動，如同在納加營一樣，在過去一個月裏面，中國政府竭盡全力確保這類事件不會在沙甸發生。這種事件發生對中共的國際形象極為不利，同時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官員往往會受到上級政府的懲罰。尤蘇波夫對美國之音說，據我了解情況，當地政府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安撫當地民眾，其中之一就是出資搭建一個新的禮拜場所，第二就是在政府官員和清真寺管理委員會接觸中許諾政府將會承擔任何清真寺需要維修方面的花銷，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當地政府在展示這樣一種形象，即清真寺的改建或者拆除只是政府對社區所做的眾多事件中的一件，政府所做的這些表面受禮的文章大大降低了民眾對當地政府不滿的看法，從根本上這個是關於社區權力關係意識形態的重構，但他看起來是政府在花大量的資金進行修復。尤蘇波夫博士接著表示，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特別關注的，納加營是一個小型的社區，清真寺周圍只有500名穆斯林，而沙甸總共有11座清真寺，沙甸大清真寺是其中最大的，所以從2020年開始實施的拆除清真寺拱頂的幾年裏面， 沙甸其他十座清真寺的拱頂已經被拆除，只剩下沙甸大清真寺。這個就是為當地政府今日拆除大清真寺拱頂提供一個切入點，亦即政府將其他清真寺整改得很漂亮，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情，民眾可以保持他們的信仰，亦可以去清真寺禮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柯林發自澳洲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